姐妹们平安。大卫已经来到这个舞台了哈，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这个历史人物他所带给我们的榜样还有学习。我们先来看一个地图好不好？因为我想这样子就比较不会中断。如果你预查没有拿到地图呢，在我摆昭华那边还有几张，那么就是到昭华那里拿。一般我们的讲义后面都有地图了哈，每个人讲义后面都有地图了。那我们就请，哎，谢谢，就前面这一张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大家先看这一张啊，这一张其实是第二张，在你的讲义上面有两张，你不要丢掉哦。我们月底的时候查经还要用，哈。那这两张地图，我们先看这一张。大家看到这一张图，我走过来给你看一下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地图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师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，谢谢你，你的话语宝贵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也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，主要我们不单单有这么舒适的位置，还有这么好的设备，我们更有这么多的同工在你面前一同摆上，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使用这一切这个环境的时候，设备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很顺利的，也很清楚的知道神你在旧约历史中当中所发生的事，还有今天神你要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。恳求恩主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听了你的话，读了你的话，一听一读我们就明白，以致我们能够行出来，按着你的旨意来做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工，成为神你自己合用的圣器皿。 恭敬将这一段宝贵的时光再一次仰望交托在父神手中，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们就来看，既然讲到一开始撒母耳为什么神要告诉他去到伯利恒高高谁啊，还没讲对不对，只有说你要给我为我去那里到伯利恒。那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了一个做王的。你看到吧，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前面的前因，就是撒母耳在那里做什么？悲伤，是不是悲伤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在一件事情可能发生了，或者是预备要发生，或者已经发生过很久，我们还一直为那个事情在悲伤。可是我常常这样子提醒我自己，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埋葬了，几天复活啊，所以悲伤不要超过三天，这是我自己常常给我自己的提醒。那我们俩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学嘛，是不是？撒母耳也应该要这样子，尤其神说了他已经是什么被厌弃的。为什么神会厌弃扫罗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为什么？没有顺服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服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是什么与什么事情使神说这句话？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，它有两件事，对，一件就是亚玛利人，一件就是这边说的献祭。就是撒母耳要他等等等，第七天了，他看到百姓都怎么样走了，哎呀，敌军又在那里叫嚣，心里害怕了，就怕什么？大家都跑光了。如果大家都跑光了，这一个战争怎么样？就打不成了嘛，是不是？以色列百姓本来就已经被非利士人奴役了，所以他这个就算是莫须有的惧怕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担心什么，他没有想到说仰望神。记得我们在读士师记，还有就在这件事以前，他的儿子曾经怎么样跟拿兵器的两个人就怎么样杀了二十个人，甚至那一次的战争他们做了什么事？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做，是去捡战利品。因为里面的希伯来人的这些被掳去的或被买去的佣兵，或者是掳去的这些兵，自己反过来跟里面的人战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次战争根本就是已经看见他什么都没做了。那来到了吉甲这个地方，他还在担心，担心什么呢？是不是多余的？我们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子，我们所担心所害怕的常常是最不容易发生的。不是有一个忧郁症大师吗？他说世人常常做这件事，就是你最担心的事情他就最不会发生，但是我们都白白忧虑了。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？哎，我常常被这一句话就提醒我自己，我最担心的事情其实是什么？最不会发生的，可是我已经为他怎么样受苦了好几天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这正是扫罗第一个错。第二个错就是神要他，好，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要你来做一件事，打败亚玛利人。神说他是我的什么祭物，神已经讲了，就像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神有没有说耶利哥城是他的祭物？有，一样。所以你要怎么样全毁，就有一个人没有全毁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是谁啊？亚干，是不是叫亚干啊？那个人啊，我记得是亚干哈，他呢就藏了什么黄金，又藏了美丽的衣服。那个衣服其实是他们外邦人献祭用的衣服啊，就像我们以色列人后来做的以弗德，就是像那样的衣服献祭用的。所以他把这些藏起来，他藏起来要做什么？这是谁的祭物？神已经讲了，耶利哥城全部都是我的什么祭物，你不可以，是不是？所以后来他们再去打爱城的时候怎么样？ 就失败了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如果在这样事情上已经有前车之鉴，打亚玛力人神说了这样的话，是我的祭物，那要怎么办？如果你知道你是扫罗，你知道你因为爱惜这个亚甲，你也因为知道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说你甚至骆驼驴，你爱惜这些，你会失去神，你要不要？哎，大家都不好意思讲，你比较一下，有钱在你面前跟有神在你面前，你要哪一个？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要神啊，不是吗？可是当这个试探来临的时候，你看见神了没有？我想啊，扫罗不是不知道要神，他甚至到最后你看都要拉着这个撒母耳，我们说拉裙脚吧，拉着他的衣服都要怎么样，撒母你不要走，你要在百姓面前还是要尊重我，有没有这样的光景？但是神怎么样，借着他把衣服拉破了，就这个以色列国与你怎么样无干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但是你看人在利欲在面前的时候，常常看不见的是什么？就是神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讲这个利欲啊，就用撒母耳吧，这么好的这么棒的一个先知，甚至在百姓面前说了，你们去看看我偷过谁的，我夺取过谁的，是不是这么完美的一个人？最后他还是怎么样？他怕扫罗，他不怕神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眼前，他看不见神，他只看见什么？扫罗的威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光景，这就是扫罗。所以神怎么厌弃？既然你厌弃了我，那么神也厌弃谁？扫罗。所以神厌弃扫罗，现在撒母耳为他在那里哭泣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一个人犯罪，他不认罪悔改，就像扫罗，他其实没有真正认罪悔改，他反而是要撒母耳你在众人面前怎样，还是抬举我？哎，他如果像大卫一样来做一个诗篇51篇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是什么从母腹里就犯罪的，如果这样子来认罪悔改，那就不一样。他并没有，他反而是要扫罗怎么样，撒母耳怎么样，在众人面前继续给他什么人的尊荣，高举他，让大家百姓错觉什么，这个撒母耳还是跟我在一起，神还是跟我在一起。其实神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要讲别人，关牧师不是常常讲吗？如果有一个弹琴的，他说我一天不弹琴谁知道，我自己知道，我两天不弹琴嘞，他说他们家的狗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第三天不弹琴老婆都知道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就知道一个人如果神离开他，他知道不知道？自己知道啊，不是第一个，是自己先知道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你自己知道你的属灵光景在哪里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用问别人，问别人好像要别人称赞你，或者要别人给你一点安慰鼓励，这种安慰鼓励都没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离开你了，你还要别人的安慰有什么？你要的是先要得到什么？神。一个有神的人，即便大家都排斥你，你还是随遇而安。为什么？神在你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也一直说，这样的人一人必承受地土。承受地土的意思就是你随遇而安，你走到哪里你都怎么样，欢喜快乐。虽然环境不如意，虽然有很多逆境，但你因为跟神怎么样相合，和好与神和好，你就以神为乐。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来这边让我们看见，当这样光景，神责备了撒母耳，我既厌弃，厌弃就是弃绝了，神弃绝了扫罗了。那么他说你要为他悲哀到什么时候？神有没有这样子提醒你？如果一个人你的好朋友他犯罪得罪神又不认罪悔改，你只有为他祷告，但你为他祷告的时候要带他，要求神光照他，让他认罪悔改。我们不能够与罪什么妥协，我们不可以因为他的罪我们还哎呀怎么好待他，让他觉得我犯这个罪无所谓，没有这回事。来到神面前一定要先什么认罪悔改， 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。你要亲近神吗？你是不是记得亲近神的第一件事要先做什么？自洁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，所以你祷告神也不听。为什么？原来我心里注重罪孽。那既然这样，在神面前安静一段时间，你想要你的祷告百发百中，那你就先来到神面前安静。主啊，鉴察我，看我里面有什么罪恶行没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你把这些恶行除掉，你觉得你的祷告会怎么样？真是通畅无阻。即便神没有答应这个祷告，神听了，神没有答应，但神也会给你什么安慰鼓励，这就是神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来看，当这样的光景，撒母耳这样的时候，神叫他去做，去耶西的家，高他一个儿子，他不知道哪一个。他说：“扫罗，现在的光景好像什么疯了一样。”扫罗疯了一样，并不是等到大卫给他弹琴，他抡枪要杀大卫才疯了，他是之前已经这样了，所以才安排大卫去给他弹琴。也就是说，扫罗这个疯了，可能在坐在他的所谓的王宫里，他发疯的时候，大家都怎么样？可以躲就躲了，不然他拿着枪，看到哪一个不顺眼，又想到哪一个人抢了他的荣耀，又想到哪一个人好让他觉得不高兴，拿着枪可能就要射着，对着那个人射了。也许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之后大卫才会两次看到扫罗拿枪要杀他，他也怎么样，没有真正跑走。如果按照我们来讲的话，一个人要拿刀杀你，你要不要跑？早就跑掉了，他还两次。好，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扫罗好像那个精神状态已经怎么样，不像正常人了。所以他说了，我怎么能去呢？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。这就是扫罗现在的光景，听见任何风吹草动或者是杯弓蛇影，他就要怎么样，就要杀了。可见有没有杀了别人呢？有可能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就是这样的光景当中，撒母耳心里害怕了。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环境，我们看到害怕，我们会不会只看环境不看神？会吧，我都会这样啦。所以我才问你，你会不会？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思想一下，原来我们跟撒母耳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撒母耳害怕，我们不要，我不是嘲笑他，他只是让我看到我自己也是常常看环境看人而不看神。那在这里撒母耳这样说以后，神给他出一个妙计。哎，你觉得神怎么样？聪明吧？这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件事啊，如果有一件事有两种说法，你要选哪一种说法？同样都是要去告耶西的儿子，你就直直告诉他，我要去告耶西的儿子，我不能骗你。但是神说你去献祭啊，给你多一件工作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没有骗你，但我只告诉你一样，就是我要去献祭。那怎么样表明你是献祭呢？所以撒母耳要牵一只小牛犊啊，你知道牛犊走得快还是走得慢啊？对啊，人家老牛的话就哎呀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还知道走一走会吃一吃，不是这样子吗？牛在场上踹骨，不可拢住它的嘴，你就知道牛是边走边吃的。那小牛可能就乖一点，但是这样子就没有力气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撒母耳牵一只牛犊经过基比亚，来到伯利恒，怎么样？这一段路程这么长久，如果是要去做什么大事，直接拿着膏油就走了。但是没有，他牵了一只牛犊，所以就让扫罗已经卸下了什么心防。他想着撒母耳这么千里迢迢的跑到那么远的伯利恒去那里要去献祭。你知道按以往啊，因为撒母耳常常巡行每个地方，巡行这些地方就是去做好像我们说誓师的工作，做审判的工作。现在他牵着牛犊要往伯利恒去的这个路上，一定想伯利恒人一定干了什么坏事了，所以什么撒母耳要来在这里要来审判了，带着牛犊可能就是到时候要做献祭的工作。好，有可能是这样想。为什么连这些在这个伯利恒城的长老看到撒母耳来都怎么样 全部都惧怕，吓得都大家都怎么样，出来排队迎接他，问了沙摩说你来是为了什么，有没有啊？他就讲了，这些人他们就问了沙摩尔去说，就是第四节，沙摩尔就照耶和华说的话去行，到了伯利恒，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，有没有？战战兢兢就是迎接这个审判官来了，就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他们所讲的平安跟沙摩尔讲的平安一样不一样啊？沙摩尔说我是献平安祭来的，哎，但他们讲的是有没有什么审判的事情，如果有审判事情有可能会什么引起内战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都很战战兢兢的问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啊，这个有时候我们这样看不大清楚，但当然在这看看前后文，他们的心里的恐惧就可以了解到一二那个时候的光景。好，就在这样的时候，撒母耳给他们安慰了，他说为平安来的，我是给耶和华献祭，你们当自洁，来与我同吃祭肉。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，还特别指明了耶西跟他的众子。那耶西当然了，赶快把他的儿子预备妥当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来了。耶西就叫大儿子去吧，大儿子长得又帅又高，又是不是以色列都这样子吗？老大儿子都要什么归耶和华为圣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啊，肯定是我们家的老大，这老大叫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他就想以利亚你去，以利亚就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结果撒母耳说什么？本来撒母耳一看到很高兴，最后跟耶西摇头了，不是他。这个话如果以利亚听到会怎么样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。以利亚是老大，结果又给被摇头说不是他，不知道这个不是他有没有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肯定大受挫折，因为老二老三都是这样子，走过前面最后都是摇头说不是他。如果说出来你会不会很伤心？肯定会哈。但如果撒母耳是为神工作，真的说出来怎么办？我一直在家里在默想这个问题啊，圣经没写，但是撒母耳记载出来是说当时他跟神的对话，对不对？那他并没有讲我有没有跟他讲，但知道他有摇头了，肯定要摇一个头了，不然他怎么样给这个耶西做暗示呢？是不是？不然耶西以为是老大嘛，哈，后来又叫了老二，又叫了老三，那肯定耶西已经看到撒母耳的暗号了。但撒母耳第一眼看到以利亚的时候，喜欢不喜欢？肯定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说大卫，他讲到大卫的相貌啊，长得这么英俊啊，又聪明的样子，又有神的智慧，那么他哥哥应该怎么样？不会差到哪里，是不是？再加上撒母耳从前高扫罗的时候，扫罗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？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让我们看见撒母耳有可能是这样子选人，这也不怪他，因为他以前选扫罗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，看见神已经跟他讲这个人了，是不是？他再一看就是这个表情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来看以利亚也是不为过。但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耶和华看人不像什么？哎，神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什么？神是看内心。所以你就看到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我们是不是看外貌？所以我们常常要把这个脸上有黑斑啊，有皱纹啊，就要拉个皮啊，或者是想个方法怎么样除掉这个黑斑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我们人看人。但如果各位，你们现在如果回头来看看你妈妈，她脸上有这个小黑点，她脸上有皱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可爱极了，是不是可爱极了？哎，我常常看到我妈妈，我就给她摸一摸，我就给她亲一亲，我说哎呀，你这个脸真可爱呀。这就是嘛。所以原来你知道外貌怎么样，所以圣经不是这样说吗？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呢虚浮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让我们看见这边神也告诉我们了，神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。 但神看到的内心，神看到的是内心。但你说神有没有看到扫罗的内心啊？刚开始扫罗确实很谦卑耶，对不对？神真的有看他内心啊，所以神其实是给人机会的。你说就像耶稣，耶稣拣选犹大有没有祷告啊？人家还彻夜祷告耶，对不对？但是犹大卖了耶稣，耶稣有没有责备他？是犹大最后一个心不相信耶稣能够赦免他的罪，那是不幸的恶心，所以他自己选择自裁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相信神的救恩，就像彼得，我出去痛哭，痛哭完了他怎么样？回头了，是不是回头了啊？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在这里，所以耶西呢叫了这么多儿子，撒母耳说你这七个吗？哦，还有一个在放羊，这个小孩子才14岁，学者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所以这样的少年人应该不会入选吧？这是耶西的想法。撒母耳说：“他若不来，我们就不开饭。”哇，是不是宴席就不开始？那这样子就表示这个孩子已经怎么样？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还有这孩子赶快叫来，不管他怎么样了，跑来了撒母耳面前，来到这里，圣经说什么？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：“这就是他。”照理说，这个人这样子跑过来，满身大汗，他还形容面色光红，满脸通红是一定，因为你跑得这么累嘛，一定满脸通红的。要我们是今天眼光来看，你看这个脏兮兮的小孩，是不是满身大汗，满脸又通红，有什么好看的，是吧？但圣经这样描述，你就看见。讲到他的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说：“这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吧。”撒母耳二话不说，就用脚里的油就膏他了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膏里面，撒母耳有没有说任何话？没有说什么，跟耶西的这个儿子都没有任何说，我为什么膏他？所以这些儿子可能以为撒母耳现在膏的是什么意思？可能是要膏撒母耳的继承人，跟国王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关联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卫并没有在当时就被高举，或者被怎么样子的永立，而是因为撒母耳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有这样膏他，甚至撒母耳也没有跟大卫讲，他当初膏扫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讲你要做王？有，是不是？然后扫罗看到他舅舅，是舅舅还叔叔的那个，好，他还怎么样？不告诉他发生什么事，对吧？在这里撒母耳完全没有讲要为什么要膏他，只知道就是这个人就是了，所以撒母耳就膏他。但是你看奇妙，这个人被神膏了以后，神的灵就怎么样，大大的充满他。那我们基督徒其实今天需不需要拿一个膏油来抹头，神的灵才充满我们？不用。为什么？我们已经在新约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耶稣的应许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了什么话？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有没有这位真理的圣灵？到最后他要证明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怎么知道神跟我同在？不就是圣灵在我里面让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灵就感动撒母这个大卫，撒母就回家了。所以这一件事情完毕了，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但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：神高一个人，不是他的外表一定高大俊美，也不是他有什么梳妆打扮整齐，而是神就是看到的是这个人的内心。那我们也看到大卫，其实圣经一直说他是合神心意，但同样的，大卫犯不犯罪？十诫里面可能只有一诫吧，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以外。那其他的大卫有没有犯？你仔细想一想，他吃那个陈设饼本身就是不对的，但是他还是吃了。陈设饼是谁来吃啊？对吧？不是每一个礼拜，我们讲一个礼拜，就每安息日要换一次饼，祭司要在圣殿里面怎样吃那个陈设饼， 但是现在罗伯祭司给了他了，那我们就当作这是罗伯祭司的什么善意捐助给这些孤儿寡妇，这是可以例外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从这样的角度你就看到，那人的角度大卫哪一件没有犯。我最近在看之后的这个一个例证啊，我不知道对不对哦，他就讲到说大卫不是为了躲避这个扫罗嘛，他就把他的父母送到摩押地了，结果这个摩押王居然就把他父母给杀了。哎呦，我就想我这是不是看错历史了？但是不管哪一样，我就在想这件事情，他也想孝顺父母，但是却把父母送到什么死亡之地。所以求神怜悯啊，就是很多事件大卫因着这样的逃难，那可能给他家人也带来什么很多的危害，但也不是大卫一个人的错，这是谁的问题啊？问题的根源在扫罗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就来看大卫，其实在很多的为了贪恋一个女子犯了奸淫，他就杀了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拿单说这就叫做偷盗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例证啊，让我们看见大卫其实犯了很多的罪，但大卫做了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效法的。虽然他犯了很多罪，可是当人一责备他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气得起来就拿刀杀了拿单？没有，他说什么？我得罪了人，我得罪了神。他还没有看见人，他已经先看见神了，我得罪神了，有没有？好，这边就让我们看见，这就是大卫可爱的地方。好，再来我们就看到十四节以后，就是扫罗怎么样，神的灵离开他，恶魔来搅扰他。圣经这样子来描述扫罗的光景。当这个恶魔来搅扰扫罗的时候，扫罗做了什么事情？扫罗做了什么事情？胡言乱语，有可能，可能拿着枪啊，拿着刀啊，就在那里乱挥舞，谁倒霉谁就被我刺到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就有一个仆人说，哎，我知道一个人，这个人啊，他有神的灵在他里面，他善于弹琴，就有点像是我们说那个乃曼的小女子，有没有？礼拜天关牧师才讲过，有点像这个小女子，这个人弹的琴可以为你怎么样驱魔。哎，好，把他找来，想不到就真的把大卫给找来了。这个大卫来到这里，看圣经说什么，找一个善于弹琴的，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使他用手弹琴，你就好了。神那里来的恶魔，大家想想，哎呀，神那里还有恶魔吗？有没有？我们这样讲，天使本来应该都是服役的灵，但是有没有那个不听话的天使？所以说撒旦从起初就堕落，他的堕落是什么呢？撒旦说了，我要与至上者同高，是不是？骄傲犯罪，我要跟上帝同等，与至上者同高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撒旦，所以他就变成什么？从神那里来的恶魔。他起先是什么？圣经说天使都是被造的，他起先是神造的，但是因为他犯罪，所以他是从神那里来，没错。好，但是是不是神派来的？不是，从神那里来是讲到所有受造之物，甚至天使都是什么？神所造的，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你和我也是从神而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所以这个人撒旦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这样说了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你看这个少年人为大卫做见证，可见大卫可能是他的邻居，或者是他的同乡，或者就是跟他同岁，哈，所以他才会马上想到推荐自己的好朋友。那不管有没有，反正这个人就这样子，这是不是这样的光景？我们就看他怎么说他大卫呢？他如果跟大卫没有一点点交情，他说不出说得出大卫这样的好的光景来。他怎么称赞大卫？善于弹琴，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神也与他同在。他说了几样事情啊？啊，五样，哎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没有跟你交往过，可不可以说出这五样来？还可以讲出大有勇敢的战士，又说话合宜，表示听过他讲话，喜欢他的到一个程度，容貌俊美，觉得他怎样都好看，是不是？ 还有它里面有什么神的灵跟他同在，这个是一天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吗？是不是这个人肯定跟他有相交？更重要的是他怎么知道他弹琴？有的人才随便摸两下，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弹？可见是听过了。所以这五样对大卫的称赞，你就看见这个人对大卫是认识的，所以他推荐了大卫。但是大卫在这么五样的称赞当中，他从来没有以这些自居、自高、自傲。这里好，扫罗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人，把他打发来吧。他就派使者去跟耶西说，把你的那个什么放羊的儿子，你看人家称赞他五样，是不是应该说把你心肝宝贝的儿子，但他居然说什么？有时候你想想哦，如果别人说我们是放羊的儿子，你会怎么样？明明有这么多的优点，你不随便讲一个优点就算了，还讲我们是什么放羊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有点好像不是太看重他，是不是？但是这就是大卫，这么可爱，他的爸爸也很谦虚。你看你这样子说我儿子放羊的儿子，各位亲爱的妈妈们，如果有人这样说你的儿子，你怎么样？马上卷起袖子来跟他拼了，是不是？反驳回去也要，我儿子多么宝贵，是我眼中的同仁，是不是？你居然还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好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这就是扫罗的态度。大卫来了，但也好，也许这样子大卫才能够安全的在那里弹琴，也不被这个扫罗发癫的时候这个箭乱射，是不是？或者这个枪乱杀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见，他就来到这里，所以恶魔一来，大卫就怎么样弹琴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因为弹得太好了。21节说，大卫到了扫罗那里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，扫罗甚喜爱他，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。你会把你最重要的东西交给谁？最相信的人。所以拿兵器就是说，他如果拿着刀反过来杀你，可不可以？现在原来大卫是表现得这么好，扫罗相信他了，所以把兵器怎么样都交给他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扫罗这么生气啊。另外一方面就是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要抢我的王位，有没有这样的可能？这也是他的伏笔啊，让我们看见原来是这样。但同样在这里，扫罗这样做的时候，大卫也在他眼前蒙恩，还做了他拿兵器的人。好，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，他就来到耶西那里。现在他再一次讲，就不是放羊的儿子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什么？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。有没有？原来是恶魔来的时候，他一弹琴，恶魔就怎么样，就走了。哎呀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诗歌能够苏醒人的心，能够感化人的心，能够给人激励，这实在是很棒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常常也用诗歌来赞美神。所以诗人说，我要一天7次赞美你，用诗歌用乐器来赞美你，都是有他的道理。那就这样子，大卫就侍立在扫罗的面前，他每一次弹琴，扫罗心里畅快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叫什么恶魔和这个邪灵，是不是？这个恶魔就离开扫罗了。所以扫罗十分赏赐他，也把他强留下来，甚至连说话的语气都改变了。那大卫是不是一直都留在那里呢？圣经让我们看见并没有。原来到了战事的时候，因为大卫对他们来讲还是14、15岁的少年人，真正可以出去打仗的是几岁呢？按我们一般知道多少？对，20岁。所以大卫还是这么样小的孩子，当扫罗去打仗，可不可以再把大卫留在身边啊？这也太没天良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大卫回家了。所以大卫当时可以从这里面知道，大卫并不是时常在王宫里面，偶尔他还是要回家什么牧羊，放羊的儿子，是不是？好，马上17章，两军对峙。当时啊，在旧约时代常常是这样，你派一个人，我派一个人，然后我们两个来打，打赢了你们就什么投降，是不是？你们就投降，打输了呢我们就投降。但是你知道这些外邦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守约呢？并不是。 是不是？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子学以前的人。但犹太人可能在当时中东或者在那个地区的人都是这样打仗的，所以非利士人也用他们常常用的战事方法。两军现在在以拉谷对峙了。圣经告诉我们第十七章讲到说，非利士人来到哪里呢？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敏，所以扫罗跟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，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。非利士人站在山这边，以色列人站在山那边，山上当中有谷，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对着谷互相在叫，你叫一遍我也叫一遍，你打一下鼓我也打一下鼓，咚咚咚咚咚。但是什么，就是对峙，但并没有真正的什么打仗，而是在那里对峙。圣经告诉我们40天久不久啊？很久。带去的粮食吃光了没？肯定也吃的差不多了。所以现在大卫的爸爸担心了，我的三个儿子都去打仗了，这三个儿子安好吗？好，大卫啊，你来，大概带了7公斤的烤熟的这个谷子，让他带过去，还要带给他的什么千夫长送礼物，让他去看看，还要跟他要一封什么家书，想不到什么家书都不用，赢了，是不是？大卫就乖乖的去了。大卫有没有说，爸爸，我才15岁，现在那边阵仗在打仗，我去不就是什么必死无疑吗？大卫好像很勇敢哦，你们看是不是？真的是勇敢嘞！大卫这样的勇敢应验了他以后说的话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他都怎么样打死。哎，你怕不怕熊啊？熊站起来多高啊？很高哎，是不是？狮子嘞？狮子站起来也比一个人高啊，大概是两个人的这个高度啊。如果按我今天我的高度来看，我觉得狮子好高啊。那熊呢？熊可能也很高大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没有到3尺啦。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，他是3尺哎，3公尺，不是那个30公分的三尺，而是3公尺，也就是说他有300公分的高度。记得以前他们在打那个约旦河东的这些亚纳族人吗？是不是？那个国王噩，记得还记得那个噩他的床铺怎么样？铁做的。有没有多长啊？大概也是300公分，有那么长啊。所以他们都是巨人啊，巨人族的，还是铁床哎。好，他们那个腰杆，他们那个不知道粗的像什么，他们就用那个他们的枪好了，粗如织布机，织布机多粗啊？我们这一根可能比较细一点，比较粗一点，比我们这个细一点点，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的粗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想啊。即便是300公分的人，你叫他拿那么粗的织布机的这个枪，重不重啊？所以他也是背在后面，是不是？他身上穿的这些装备，你知道有几公斤吗？在这个讲义上我都给你写了，这个人多高大呀？讲到说有57公斤的这个铠甲啊，就是他的铠甲铜盔铜护膝，背上背着铜枪，想想看，这个铜枪像织布机般，好这么粗重。这个枪头17磅，又是7公斤，你想想看。所以他们面对了一个这样的大的敌人，这些哥哥们在那里天天只敢叫嚣，却不敢什么进攻。这40天之久，他爸爸想肯定饿了，大卫去吧。大卫就去了，来到那里把东西交给看守的人，大家不是每天都要去要回来吗？要吃饭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交在那边，他自己就来站着这个战场上看一看。在看一看的时候，刚好听到有人说什么，哇呀，你看看，可能他已经叫过了，一天叫几次不知道，但是他就听到有人在讲，哎呦，你看看这个非利士人，这个哥利亚多大呀，是不是？王说了，如果有人打败他，要怎么样，免去他附加的什么纳粮，还有兵役，还有把女儿嫁给他。哇，大卫是不是被这个迷惑了呢？并不是，这只是他在这边走过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因为惧怕哥利亚在那里讲，可能在讲的当笑话说，哎，王还这样子说了，但是都没有人敢，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乘龙快婿了。为什么不愿意做？对呀，做不了，很好。这个要做这个乘龙快婿，首先你要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对吧？ 大卫听到了，就来到了哥哥的这个旁边了，就问了旁边的人，这个人圣经上用的非常好的，就是来到这里，大卫看到这个哥利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26节，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了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所以你知道大卫听到的是什么？不是奖赏，而是听到他们惧怕割礼啊，更知道这个割礼啊居然敢向神怎么样骂阵。你知道你骂的是谁吗？是不是有点这样子？好，所以这是大卫的态度，大卫的想法是，这是永生的神，你不可以随便轻视他，轻忽他，甚至还敢在那里叫嚣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这是大卫让我们看见的。所以当大卫这样子讲的时候，别人就回答他，又把那一段话如此如此就告诉他了。他哥哥听到了，小家伙15岁，来到这里，当他大卫这样子讲的时候，他的哥哥没有出战，又被弟弟这样讲，有没有马上羞耻心就来了？有没有马上觉得自尊心受辱了？你看，我比我弟弟还大，是不是？我弟弟居然敢讲这个话，我不敢讲。这个好像是什么？弟弟比哥哥都还勇敢。小孩子，你不要在这里乱讲话，我都不敢讲了，你讲什么讲？有没有这个意思？心里可能是这样，所以他哥哥就责备他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他哥哥可能为了这个话在发怒，也有可能有一点点嫉妒，不管有没有。就用这里，他哥哥说了这句话，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做什么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？不去放羊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是不是有这个意思？然后再说，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念。所以大卫讲这句话有没有骄傲，有没有恶念？没有。但哥哥为什么用这样子描述？你就知道哥哥很气啊，很气自己没有办法做，又被弟弟这样讲，是不是？可能生气过于嫉妒，或者是过于其他的，哈，让他跟他的弟弟讲你骄傲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有人说你骄傲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，他可能心情不好。另外一个就是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也应该要认罪悔改啊，要改过嘛。好，他哥哥讲了这段话了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的恶意，你下来就是要看战争。小孩子是不是喜欢看热闹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下来就是要看热闹，啊？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常常好像，哎呀，发生什么事，本来是想去帮忙，却被别人误会我们是去看热闹，都有哈。所以误会是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最常发生的事。那如果是常发生，我们就不要太什么，太介意别人误会我们，因为误会如果我们认真起来的话，它会变成什么？争吵。对不对？如果别人误会，啊，算了，就让他误会吧。但是你的安静会证明他是误会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还在那里跟他顶嘴，跟他犟呢，最后人家就说你这是什么心意，对不对？别人不会觉得他说错，反而怀疑你的心态了。所以有的时候，这真的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。在这里，大卫就转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又再问一遍。大卫为什么这样啊？好讨厌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如果你是他哥哥，前面在那边讲了，我已经指责你了，你居然离开我，又去跟别人怎么样，又在讲了，你会不会很讨厌？你讲什么讲呀？会不会有这样子？但大卫为什么要讲？你有没有觉得很烦呐？其实大卫有什么心意？可能想出战，但是我15岁不能出战，但是我借着这样提的话，会不会有人把我这个话告诉王，让他来派我出战？大卫也不是傻子，对不对？不是说吗？人家说话何宜，对不对？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别人也没有误会他，一般人没有误会他，反而跑去告诉扫罗王说，哎，有一个人哦，他说了什么话，他在骂这个非利士人哦，他要自请出战哦，是不是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有人听见大卫说的话，就告诉扫罗，扫罗就打发人来，人叫他来。32节，大卫到底对扫罗说什么话？哎，这是不是很骄傲啊？但是你就看到大卫如果没有把握，敢不敢说这样的话？这也让我们看见，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讲的话你觉得不好听啊，你还是安静的听，可能他看到你看不到的，可能他说了你忽略的东西，重点就在这里，他是高举神。所以这边他说了，大卫道对扫罗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扫罗说什么？不可以去，他是做惯武士的，你呢从来没打过仗，哎，他还是要去，是不是？扫罗说你年纪太轻了，人家自幼做战士，哎。大卫说什么？哎呀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你仆人呢自幼就为他父为我父亲放羊，来了狮子来了熊，你衔走其中一个我就把他打死，甚至把我的什么小羊给救回来。你看大卫讲这句话也不是没道理，对不对？可见大卫看歌利亚像什么？像狮子，像熊，甚至他说什么？我把他们救出来，这些熊啊狮子要来害我，他说我揪着他的胡子就将他打死。大卫厉害不厉害？哎呦，我真的听到读了这一段话我好钦佩他，我都不敢揪着，连小狗的胡子我都不敢揪着，我都是摸摸他，我说哎呀你的胡子好漂亮啊，免得他咬我怎么办？那不认识的狗你一定要先给他巴结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这边你看大卫好厉害。所以他这边讲了，你仆人曾经做过这件事情。三十六节他说了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他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了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好了，扫罗就对大卫说什么？你可以去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他以为好吧，小家伙，你既然这样说，我让你去吧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你要去送死我就不再拦你了，可能是这个样子。但他都不知道这句话反而带来了神的祝福，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哎，你觉得神与你同在好不好？所向无敌耶，是不是很好哦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扫罗把自己的战衣，这好像在玩扮家家啊，明明知道这个人穿不习惯，还要把自己的战衣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他。大卫好像也是叫做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就把战衣真的拿来穿上了。他没有说不能穿，欸，他也没有说太大，欸，圣经大卫说了什么话？我穿不惯。他没有说你这太大我穿不下，有没有？也没有说哎呀什么太重了，大卫都没说这些话，他只有说什么穿不惯。哎，你看大卫这个口气大不大？也蛮大的哈。但是你知道这就是可爱的大卫，他给他穿上，大卫把这些都摆上去试试能不能走，素来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如果我穿惯，这些都是什么小事一桩。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所以你就知道大卫并不是矮冬瓜，也不是小个子，但是他因为穿不惯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穿他原来的衣服，把这些都脱了，拿着杖在溪中挑选五块光滑的石头。按照我们来看啊，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大概这石头就像网球一样这样大，然后装在那个皮带，可能是这个皮的底，球摆在这里，两边用皮绳或者是羊毛绳好来绑着，就开始甩甩甩，这一甩出去啊，它的时速是150公里，大家觉得快不快？很快耶，150公里，你看英里是多少？你知道90英里啊，你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走就像是一个小的蛋，小小的那个小炸弹，所以如果它一发生车祸，车毁人亡，旁边的人也会跟着像炸弹一样怎么样被炸到，就是这样的光景啊。那150公里差不多有120英里吧，啊，那你有90啊？好，那就这么快，你看看这样的速度来打钢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你记不记得圣经有用几个人？有一个人一轮枪，想不到枪就射中了这个扫罗的这个身上，还有那个亚哈王，有没有？有一个人一轮枪一射，又射中了亚哈王，就穿过那个什么铠甲，是不是？ 就射中了他的肚子里面去了。这是谁的工作？神的工作。那大卫呢？大卫是第一个，是不是？这个一丢甩石七旋，神让他不偏不倚。你看这个人戴了头盔，又穿了铠甲，大卫也不攻击这，而且是铠甲像鳞片一样，是不是？几十公斤哎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不对这边攻击，却对他的头攻击。他相信神必要使这个石头怎么样打中这个非利士人，就算不打中别的地方，揪着他的胡子打到他的脸也可以。可能这是大卫想的，但神就让他不偏不倚，一打打中了，我们不知道哪里，按我们来看太阳穴就够了。这一打下去，这个人就怎样，必死无疑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见，他就带着这个东西迎战，说了最有名的45、46、47节这三节，我们背了两节。如果你有空，再把第四十七节，对，一起背一背，哈，这实在太有名了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的军兵尸首都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。”重点在这里了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谁，就是你所怒骂的。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，让普天下人都知道这位神不是一地之神，乃是全地之神啊！这就是大卫说的，是普天下人知道。所以你靠这个，我靠那个，就好像撒加利亚书说，有人靠吃啊，不，我啊什么？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什么？耶和华神的灵，方能成事。哎，这句话也很好，对不对？大家也把它背起来。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真的，我每一次啊，在准备讲义的时候，我都这样祷告：主啊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我们的才能真的太微薄短小，但是是神的灵在带领。即便我们现在查经，也是神的灵在带领，在我们当中做工。所以在这地方，这就是大卫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使全地的人都知道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。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果然大卫这个小石子五颗，万一一颗打不中，剩下四颗还可以发挥效用，对不对？但想不到一颗就怎么样，也不能说想不到了。神啊，正是你的工作啊，神枪手啊，一打就怎么样，就中了。所以大卫完全知道是谁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啊。大卫有没有带刀？他刚刚说我要斩你的头，所以他一打下去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，必死无疑。跑过去，连别人还要看他有没有动静，大卫就跑过去，拿起他的刀就怎样，斩他的头。圣经说，大卫拎着这个哥利亚的头怎么样，好像什么庆功啊，这是叫巡游啊，巡街啊，这经过了耶路撒冷，来到了耶路撒冷啊。可能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那里，当然我们知道那边还有耶斯列人。哎，叫以色列人吗？反正就那个人跟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当时都住在这个耶路撒冷，当时还没有被完全的征服，但他是经过这里来到了基比亚。到了基比亚，糟糕啊，大家都称赞大卫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是我们以后要看的。我们就看到大卫打胜他了，他把这个刀给杀了。大家一看到讨战的勇士怎么样，被杀了，被杀怎么办？全都逃跑啊。非利士人不是答应了吗？我们输了，我们就做你的什么佣人啊、仆人啊。结果这些人守不守约啊？赶快就跑了。但是不要紧，以色列人追他们，追到以格伦、加特，这两个是最近这个犹大的这个城的边境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追了这两，赶快抢夺财物，哈，因为这里叫做掳掠，得胜了。得胜了以后，你们说扫罗到底认不认识大卫啊？如果扫罗以前是处于昏昏沉沉的光景当中，他看到大卫虽然喜欢，但是还是怎么样，今天记得你的名字，明天就忘记了，或者后天再问一遍，再过后天怎么样又忘记了。所以明明知道这个人还要给他盔甲穿，居然问了他的将军亚尼尔说，他是谁？这少年人是谁？ 有没有你如果是大卫被这样问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，你看连我打胜仗你都还不知道我是谁？不要紧，我们的名不在别人的心里面被纪念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重点是我们的名在哪里被纪念？在神那里，是不是？所以他问亚尼尔啊，这少年人是谁？亚尼尔说什么？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也不知道。有没有这样子？一个不知道的，或者我们说名不见经传啊、经传的一个少年人，但他却能够为神使用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也是名不见名不见经经传还经传啊？传哈、啊，名不见经传的，我们这些小女子。可能在这个教会这么多人当中不一定有人记得我，但是我也是怎么样像大卫一样的心智，要使这众人中，这众人都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我们也要使普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基督之家有谁？有神。用谁来证明？人家看不见嘞，用你和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是要归荣耀给神，因为我们这么渺小，可能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是谁，但是神你用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见证来荣耀见证你自己的名，使众人都知道基督之家有神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有神。主，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你恳求，求你自己荣耀你自己的名。主啊，你说你荣耀了还要再荣耀，愿你的名在这当中被高举，得着你该得的一切荣耀。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